有关新疆维族人经由东南亚地区离开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中国新华社今年一月份的报道说，2014年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的活动呈增多之势。2014年5月以来，中国公安部在打击西南边境偷渡的专案行动当中，共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850多人。中国官方说，这些偷渡行动主要受境外的东伊运恐怖组织在幕后操控指挥。他们还说，东伊运极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在蛊惑煽动当中寻求出境参加恐怖组织，而另外一些群众则是被蒙蔽裹挟偷渡出境。此前又有报道说，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155名维族人；2014年3月，泰国警方拘捕了220多名维族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说，维吾尔人之所以选择东南亚，是因为这里相对容易一些。
To me, what this seems to say is that it's more difficult now.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与过去相比，维族人从中亚国家逃离中国，在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寻求避难身份更难了。很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特别是通过上合组织改善了政治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维族人经由东南亚国家离开中国。
罗伯茨说，这些人不太会加入伊斯兰国，因为这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他还说，1990年代到2000年代之间，维族人通常经由中亚国家前往土耳其，但是现在那条路已经行不通了。200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当中有遣返协议。2006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已经向中国引渡遣返了多名所谓的东突恐怖分子。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莫斯伊托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维族人根本无法获得合法的护照和签证，因此只好选择边境防守比较松散的东南亚国家。
所以他们所想到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非常腐败，边防也非常腐败，他们警察也非常腐败，所以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他们，或者是这些边防或者是他们的军警，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这些维族人他们逃离中国共产党的破坏，他们希望就是能来到这些东南亚国家，能去的话就是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个穆斯林国家，他们可以在那儿待很久时间，然后最终就是找到一种方式去土耳其安居乐业。
斯伊托夫说，在这些国家，维族人会得到一些人道团体的援助，最终到达土耳其，土耳其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但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指责他们说，他们是所谓伊斯兰恐怖分子或者极端主义分子，他们的目的是去加入就是伊斯兰国。事实上，这些维族人不是什么要去加入什么伊斯兰国或者什么其他所谓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是他们无法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像人一样生存，他们每天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忍无可忍，背井离乡，他们希望能在土耳其找到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未来。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对新疆维族人比较同情。虽然土耳其没有特定的政策鼓励维族人的到来，但是到达土耳其的维族人也不会被拒绝。去年3月，泰国警方查获200多名维吾尔族人，土耳其外长曾请求泰国将这些人送往土耳其，不过此举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也一直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在其国内活动的危害新疆安全的三股势力态度暧昧。斯伊托夫说，越来越多的维族人从东南亚离开中国，是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一种新的趋势。
所以现在的在东土耳其政治情况是，尤其是打压维族人的情况是日益，现在是严峻。所以好多维族人他们都是忍无可忍的，必须就是逃离中国共产党的迫害。以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是 逃离中国共产党的破坏。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年轻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而是一家人，一家男女和他们的孩子和怀孕的女人，我们看到很多，还有一两岁的儿童，他们都一起离开，就是中国。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导致近千人伤亡。随后，中国政府对新疆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高压措施。他还说，七五事件之后，因为习近平的铁血镇压政策，甚至一些为中共卖命的维族人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那些反抗中国暴政的维族人的敌人，而是所有维族人的敌人。他说，有钱有势的维族人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中国前往欧美，贫困的维族人则通过东南亚的非法渠道离开中国到达土耳其。不过，有最新的报道说，还是有维族人经由土耳其前往叙利亚等地。土耳其军方2月份发表声明称，在南部的哈塔伊省的一个边境哨卡抓获了7个中国公民，他们当时试图非法越过土耳其边境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